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巴士之旅，我是主持人唐曼。不知不觉跟随麦基牧师这位圣经导游，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里讲到雅各去世，他的儿子们为他举行的厚葬仪式，据说堪比当时埃及法老王的国葬。如此隆重的待遇，足以显示雅各当时的声望是多么显赫了。这当然跟他最喜爱的儿子约瑟贵为埃及的宰相有关，但如此高规格的礼遇，也说明经过人生磨难的雅各在晚年的生命不是日渐萎缩暗淡无光，反而是日臻完善，散发出荣耀的馨香之气。不过雅各的厚葬也让唐曼我想到今日世间的丧礼风俗。据说若按照传统丧礼规矩操办下来，至少每个丧礼也得7期49天，其中的祭拜仪式还有各种礼仪安排繁琐惊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很多的人生前饱受各种痛苦折磨，晚景凄凉，不被待见，可死后却得到非一般的礼待。原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似乎活人不可怕，但死人很可畏。尽管如今的民间丧礼已简化许多，但设摆灵堂、灵位、向死人下跪叩拜、请灵车出殡等等，以应显示敬畏逝者的礼仪做法仍然保留着。但是从丧礼风俗就不难看出，国人相信灵界的存在，相信人有灵魂，相信灵魂不仅不死，还有比活人大得多的威力。所以活人对死人又敬又怕，害怕得罪亡魂招来祸患，就在丧礼上做足功夫。当然丧礼办的风光也是做给活人看和炫耀的。可惜的是，虽然人们相信有鬼神，但很多人却把鬼当成了神，而对真神却不认识。这算不算白活一场呢？一起来收听梁天禄的播讲。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第49章的查考和分享了。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章的内容。创世纪第49章就记载了雅各临终之前对12个儿子的祝福，这些祝福是通过预言宣告出来的。雅各要把儿子们日后所遭遇的事来告诉他们，这些预言并不是每一句都是好听的祝福语。雅各的一些儿子日后呢，也会遇到不幸和不开心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好，雅各首先谈到了长子流便。本来流便是长子，在当时的社会中呢，有超然的地位。但是由于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冲动行事，终于酿成大错，他失去了长子应该有的尊荣和权利。雅各的宣告果然是应验了，流便支派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完全没有影响力，没有一个先知、士师和君王是出自流便支派的。这个支派所得到的土地呢，在约旦河东，远离神应许之地，后来甚至被摩押给占据，流便支派的人数呢越来越少。好，雅各第二和第三个儿子是西缅和利未，雅各把他们俩连在一块儿来说，因为他们和事件城的大肆杀戮有关。雅各说了，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们的残忍就表现在杀害事件人这件事上。雅各一定要和他们来划清界限，因为他不想和他们的罪恶相连。雅各咒诅西缅和利未的怒气和愤恨，又宣告他们会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后来利未支派没有自己的领土，只能够分散住在各支派中，在48个城市里头。而西缅支派后来和犹大支派合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旧约其他经文很少提到西缅支派了。到了分地的时候，他只是得到几座位于犹大支派领土的城市。好，接着经文讲述雅各对犹大的预言，犹大地位超然，兄弟尊崇，这是因为他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犹大所向无敌，敌人战败转身逃跑的时候，被他从后面用手抓住项背。这个预言在出埃及到联合王国时期就应验了，因为犹大一向都是12支派的领袖，他是最大的支派，现会幕的时候排在首位，在旷野起行的时候他排在前头，他也是第一个攻击迦南人的支派。到了大卫作王的时候，犹大就自然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派，不仅是统管12支派，更将手放在外国仇敌的颈项上。雅各把犹大比喻为狮子，狮子象征权柄、力量和勇敢，将来一定会有君王从这只狮子而出，也就是说犹大的后代呢会做王，成为其他支派的领袖，来统治他们，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到那个时候万国的人民都会顺从他。犹大除了拥有权柄之外，他还享受安定繁荣，他的地出产很多。另外呢，犹大的葡萄酒多到可以用来洗衣服，这一切都反映出犹大非常的富有。雅各对犹大的预言大部分呢，最终会完全应验在大卫的后裔耶稣的身上，他就是弥赛亚，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好，在犹大之后，雅各谈到了西布伦，雅各指着西布伦所说的话都是祝福，他预言西布伦会不断的扩充，向西和北延伸，而且呢会参与航运事业，这在士师时代就应验了，也吻合了摩西论到西布伦时所说的。摩西说，西布伦呐，你出外可以欢喜，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好，在西布伦之后呢，雅各谈到了以撒迦，雅各预言以撒迦强壮，会安顿在肥美丰饶的土地上，又不怕吃苦，勤力工作。以撒迦支派住在耶斯列平原，这个地方呢是不少商队必经之路，这个支派为商人负重运送货品，和这里的预言非常的吻合。好，接着雅各谈到了但这个儿子，在两个妾所生的儿子中，第一个被提及的就是但，反映出但和他的后代在以色列12支派中占了重要的地位。雅各给但两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意思是说但支派呢一定会给以色列民伸冤，这应验在但支派的参孙身上。 好，第二个祝福就是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毁它是一种毒蛇，那么在这里呢，雅各把但比喻作可以伤害马的蛇，就暗示了虽然但人丁稀薄，但却可以胜过人强马壮高头大马的对手，使对方人仰马翻。雅各知道但前面将会遇到许多困难，所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但以及但的后代。好，在但之后呢，雅各就谈到了加德这个儿子。雅各预言说，虽然加德被敌军给袭击，却能够得胜，因为他可以从后边来还击，创伤敌人。加德支派的耶弗他就战胜了亚门人，可以说是这个预言的应验。加德支派也以拥有大能勇士和善战而闻名。那么亚设的将来会怎么样呢？雅各预言亚设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而且出君王的美味。亚设后来分得的土地就坐落在加密山和腓尼基之间，十分的肥美，出产是富饶的。君王的美味是描写亚设不但是出产丰富，而且产品优良，可以做王的佳肴。关于拿弗他利，雅各预言说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这句话可以解释为拿弗他利是多产的母鹿，生出可爱的小鹿。雅各在这里祝福拿弗他利出产丰富，好像多产的母鹿生下美好的小鹿一样。那么这就让我想到底波拉曾经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巴拉给召来，吩咐他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可见从拿弗他利支派出来的勇士呢是不少的。好，接着雅各就祝福了约瑟。雅各祝福约瑟的话不仅是最长的，也是最复杂和难解的。有学者认为雅各把约瑟比喻为野驴，由于这只野驴是在水泉旁和山岗上，它很自然就成了被攻击和猎取的目标。本来弓箭手要向约瑟这只野驴来射箭，他的弓虽然坚硬，但是他的手却颤抖，所以他不能够射死野驴。这就叫人想起约瑟一生虽然是受到攻击，但却没有被打倒，每次他都能够化险为夷。这一切都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在不断地保守他。神赐给约瑟的福气呢，就包括了第一，多收成；第二，多儿女，多牲畜。约瑟所得到的福气胜过祖先以及众兄弟。好，最后雅各祝福最小的儿子便雅敏。雅各预言便雅敏的后代将胜过仇敌，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便雅敏支派的士师以户把摩押王伊基伦给杀死，又带领以色列人击杀了10000摩押勇士，没有一人逃脱。后来的便雅敏支派也以骁勇善战而闻名。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就是来自便雅敏支派，他带领以色列民去抵抗敌人。好，雅各说完了预言之后呢，他就提到了自己死后埋葬的事。他要求12个儿子在他死之后要把他葬在迦南地他们家族的坟地里头。这个要求就反映出雅各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后代为产业的。他和家人只是暂时在埃及地来安顿，最终呢，一定会回到迦南地区的。好，这段经文就重复了创世纪多次出现过的主题，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无论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光景中，都要持守这个信念，相信神在圣经所宣告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如果我们心中还存有怀疑，我们可以重温圣经里头神的应许是如何实现的，这会坚固我们的信心以及希望。我们更要牢记在心，神他是牧人、磐石、大能者、帮助者，神是全能而且愿意赐福给人的神。 我们还有一位好牧人做大祭司，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从雅各指着十二个儿子所说的预言当中，我们就再次得到提醒。第一，我们要小心控制自己的情欲，不要犯淫乱的罪，尤其是做领袖的，必须有自我约束的品格。流便就是因为不能够自制而失去了长子应该有的地位。好，第二，我们要小心控制自己的愤怒，尤其是报复性的怒气，千万不要发展为暴行。我们必须记得箴言的教训，箴言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创世纪》这卷书的最后的一章，第五十章的研读。《创世纪》第五十章讲述雅各去世之后，约瑟和兄弟们就回到迦南地埋葬父亲雅各，以及约瑟在埃及度过人生最后的历程。因此，《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是令人伤心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创世纪》总是强调死亡的事。神告诉亚当，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记载了很多罪恶和死亡的事实。创世纪从神创造天地，人受造在伊甸园生活来开始，并以约瑟离世来结束。这卷书记载了罪进入人类家族的历史，也说到了神带给人类生命之道的信实。创世纪五十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说，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约瑟的丧父之痛呢，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他非常爱他的父亲。埃及人办丧事呢，是很专业的，像埃及的木乃伊是用科学的方法把尸体给防腐。约瑟吩咐医生用香料来熏他父亲的尸体，一方面是礼貌上表示对埃及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运送父亲的遗体回故乡来做准备。雅各曾经要求儿子们把他的身体带回迦南，葬在麦比拉洞里头，因为这是他在地上的盼望，他要在以色列国的地图上从死里复活。今天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我们这些属主耶稣基督的人，将来被提到空中与主来相遇，然后被安置在一个叫做新耶路撒冷的地方。这两种不同的盼望都是荣耀的盼望，体现出神对世人满满的慈爱和怜悯之心。好，创世纪的五十章第三节经文就记载说，熏尸的常例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雅各死了之后，按照当时埃及的礼俗，约瑟吩咐人花四十天用香料来涂抹。埃及人为雅各哀哭了七十天，只比为法老哀哭少两天。这就体现了埃及人对雅各的敬重。一方面，可能是雅各晚年在埃及十七年期间的人品，值得他们如此厚葬他。另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他的儿子约瑟是埃及的宰相，约瑟以智慧帮助埃及人平安度过了七年的饥荒。创世纪的五十章四到九节经文记载说，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 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好，雅各在埃及地大受尊敬、爱护和尊荣。这次出殡的路程很长，从埃及一直到迦南的希伯伦，估计是法老要求他们把孩子和牛羊留下，因为法老要确定他们去了之后一定会回来，法老需要约瑟，不能够失去他。约瑟和众兄弟就遵照父亲的遗言，把雅各安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这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家族墓地。亚伯拉罕跟撒拉、以撒和利百加，还有雅各的妻子利亚，都是安葬于此的。至今，当地就是希伯伦仍有他们的坟墓。雅各的家族和随行的外邦人浩浩荡荡地归葬雅各，好像在预言后来出埃及的情况。出埃及记的13章19节记载的以色列民出埃及，并带着约瑟的骸骨同行。信心的先祖带来了信心的后裔。创世纪50章14到21节，经文记载说，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好，可能雅各还没有死之前，兄弟们就表达过他们的恐惧，他们害怕父亲离开世界之后，约瑟会来报复他们。当兄弟们来到约瑟那里去认罪的时候，约瑟他就哭了。哥哥们再次为了他们所犯的罪而认罪悔改。害我原意是以恶待我，而好的更显示约瑟得神赐他智慧，得以像神那样分辨善恶。他以神的眼光来看万事，且透过万事来看神。饶恕是神性的彰显，和好乃是基督救赎的目的。创世纪在本章就结束了，也预备好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因生命更新得享入埃及与后来出埃及的恩典。创世纪50章22到26节经文记载说，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好，约瑟活到110岁，他就去世了。创世纪就以雅各和约瑟离世来做结束，他们二人的遗言就显示了坚强的信心和盼望，选民必定是离开埃及得着应许之地，而约瑟对兄长们的保证更是充满了神学的意义。约瑟他是智慧人，他会解梦，晓得即将发生的事，但是他似乎只知道自然的秩序，譬如他按出生顺序安排兄长坐席， 又试图纠正雅各交叉双手祝福以法莲跟马拿西。雅各是先知，在梦中得异象，更有圣言的启示，而且他晓得遥远将来必发生的事，按神的旨意来为子孙祝福，又立幼子在长子之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属灵的伟人，而雅各呢，似乎更胜一筹。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所有章节的讲解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创世纪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邀请你继续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进入到下一站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旅程。希望整个圣经旅程呢，会让你感到期待和惊喜，也让你更有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约瑟的哥哥们在父亲死后忐忑不安地为当年合谋卖兄弟一事向约瑟再次求饶恕时，约瑟的表达让人泪目。他不否认哥哥们当年存心谋害他的事实，但同时他也并不居功自傲，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展现所谓的大度，而是用诚挚的表达，真诚的眼泪，让我们看清一个事实：若没有神，若没有神的爱，谁能有真正饶恕他人的力量和能力呢？欢迎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我们的圣经巴士之旅将进入到新的一站，请留意我们的旅程不是按照圣经书卷的顺序，所以请朋友们赶紧到良友网站收集圣经之旅的第二枚穿越印章吧，让这个旅程成为一个有趣难忘的学习之旅、成长之旅。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路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是不同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如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